Hello， 大家好，我是梁毅，这里是超智游戏 Complex Game， 我们一起面对这个世界的复杂、失控、不确定。
本期节目是非常特别的一期内容，因为首先第一，这期节目录制于11月4号我和 C 总的婚礼的前一夜，然后第二件事就是今天来的嘉宾有好多位，现在我们都聚集在这个婚礼之前，我们都聚集在一个酒店里面，都是大家很熟悉的朋友们。我们先依次跟大家介绍一下今天的到场的嘉宾好不好，大家每个人挨个来自我介绍一下，肯定都是大家认识的，来我们从这边开始。
好，嗨大家好，我是 Nancy 罗南希，之前做播客是什么时候我忘了，
我也忘了，
我都好忘，那个时候还在谈恋爱的时候我记得、嗯、
对
不
对，
对
对
对，后来就分手了。好，大家好，我是 Nancy，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来到上海和来参与他们俩这个婚礼，然后来蹭了一下这次的播客哈。
嗯，是的，嗯，欢迎欢迎 Nancy。
大家好，我是梁毅，然后2020年第一次跟Steve 录播客，然后我就是 Nancy 后面那一期的嘉宾。所以刚好今天也是后面的嘉宾。
好像是哦。
对啊，对啊、
嗯、
对啊对啊，所以很有缘分，然后我现在也是超兴奋的，就是在这个场合有这么多的朋友，不管是播客也好，还是同行也好，还是即将见证一个亲密关系的如此史诗性的场面， 对，
对，
所以我现在就很兴奋，也很开心参加这个节目。
这个可以提前透露，就是明天的整个这个有的你们见证的，因为所有的细节、wow、所有的这一切我们都花了很多心思准备。
嗯，
就准备要纸巾哭是吧，
就对。因为今天我那个上午我跟 C 总我们俩在各自的房间里面写誓言嘛，写了一会儿我们俩出来两个人都是泪眼汪汪的。
哦，
所以明天大家做好准备。 OK OK， 好，先下一位。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卢美文。哇，梁毅记忆力太好了，我都完全失忆，我刚刚跟 Steve 在确认我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咱们俩都想不起来了，然后我跟 CC 在确认的时候，然后两个人都说不一样的时间，
很久了，
太久 了，
很久了，
真的。而且今天来啊，很高兴就见到好多的网友，简直网友见面会嘛，嘉宾齐聚一堂，全都是网友，
是的，
非常开心，也很期待明天。哎，这样听起来，我明天是不是那个补妆啊，那些东西都要带齐全？
好像是说应该涂防水的化妆品，
没有用啦，防水的也没用，那要先带好补妆，这是很重要的提醒。
嗯，好好
好，我感觉这个是春节联欢晚会现场，
对的，
现在说了一点中央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哦，我这边是驻外，没有我Jess 静书，我是专门从荷兰阿姆斯特丹飞回来的，
辛苦了。
嗯，
昨天刚刚到上海，飞了一路过来，
对对对，太荣幸了，
啊、真荣不不，我们很荣幸你能跑这么老远的跑过来，
应该的。
嗯，本来今天还有另外几位嘉宾，然后就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就比较就没有来，很遗憾。本来我想凑一个，可能比如说十个人或者。一个大杂烩这样的，大家每个人都能聊一聊。嗯、
我刚刚听到 Jace 讲，他以为他从河南来，原来是荷兰，
是荷兰。
对
对
对， 对，我们是18年认识的，我还专门翻了我们的聊天记录。就那个时候我还在做表匠 FM， 然后真的是迭代了一个版本或者 N 个版本的我和 Steve。
哎，
对，
是的，是的，而且Jess 也是因为那个明天晚上他也是有其中一个发言的嘉宾之一。
嗯，
我对他的介绍就是我们俩曾经是不婚主义道路上的好战友。你知道吗？
天
哪，然后几年之后就这种打脸啪啪打脸，一个生孩了，
两个娃，很难不婚主义，
一个娃
不婚主义，
就这是有娃的，我讲这边这个是明儿要婚礼的，就是啪啪打脸，这个脸打的真是足够的响。
在场我才是最伤心的那个好吗，连一坐过去全部间人在的都是结了婚的，
来单身的优质男士，单身的优质男士
在
哪里呢，
单身的
在
关注一下。
对，不对不对，但是其实你看这样我们一圈坐过来反而是一个婚恋关系里的一个光谱，各种分布都有。
嗯，
对吧，
嗯，
所以我觉得其实还蛮有意思的。
嗯，
那 anyway 今天其实把大家聚到这儿呢，我觉得一方面当然是我个人的私心，就是说这是一个记录的时刻，而播客一直是我过去八年将近八年以来一直都会有的一个记录对话、记录友谊、记录生活的一个方式，所以我觉得虽然今天晚上时间也很赶，等会儿也还要再去开会要这样那样的，但是我觉得还蛮想有这么一个记录的，然后也很高兴让大家来。第二就是我觉得因为平时生活中也不太有机会跟大家聊一些怎么说呢，比较 关于爱这个话题，所以我觉得今天好像是一个特别好的契机，以这个婚礼作为一个切入点。然后因为最近的这个这么些年吧，我觉得爱这个东西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来说还是蛮需要的，还是蛮必要的，不管是狭义的爱还是广义的爱，对吧？我们这个大家都明白这种情绪，这种情感，包括这次我们做婚礼，其实也是一方面是我们对于自己两个人关系的一种庆祝，但另一方面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是想要创造一个机会让大家就开心一下，就是自由自在的，没有顾忌的，然后发自内心的开心一下，因为呵呵值得开心的事情相对还是比较有限，对吧 ？Anyways， 这是我的一个动机吧。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还蛮想要分享的，因为也是很巧说到爱的这个事情。其实从上海回深圳了过后，我马上要搬回重庆一段时间，是因为我很想跟我的家人去做一个关于爱的一些主题的一些视频。很大部分也源于之前的一些经历，但是我会回归到大家现在学各种学或学各种 whatever， 但到后面的那一步的时候，发现很多人是缺少行动的那一步的。比如说我们经常会看到说，哦，我理解了我的原生家庭有什么什么，我跟我的爸妈有什么什么什么，但是真的有没有踏出那一步跟爸妈说我发生了什么，然后跟爸妈去交流到我们之间还可以有什么样的关系。所以我很想要去回到家里边，从我的原生家庭里边去看看我的父母带给我的，还有我看到我姐姐跟我姐夫他们的爱情，以及我们的侄女儿，我的侄女儿她带给这个家里边新鲜的一些东西，重新点燃关系与关系之间的东西是什么。我觉得那个蛮触动的，也让我有下定到这个决心，就近期有下定到这个决心，想要回归到家庭里边去看看那份爱的延续是什么样子。他对我自己来讲，未来我跟我的伴侣，如果我要结婚，我要生孩子，到底他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发展。我很相信就是家庭给的这个力量是很强大的，包括在过去的两三年我有很真切的体会到那一步。所以在我长大了过，我觉得好不容易相对来说成熟一些了，有这样的更多的感激之心了，再回去跟父母家人相处是很难得的一段时光。我去年的时候就想要搬回重庆去，但是没有想到兜兜转转没有去，到现在我又还是要去做这个事情。那来参加这个婚礼也是一样，就哇哦，很好的一个开启，就是又再一次的让我连接到家、爱、家族、家庭，还有这种很多关于很 love 的一个部分，就是蛮好的。还
刚刚 Nancy 讲到，其实我自己也想到这两三年对我来说影响也很大。那可能有一些伙伴知道我过去其实都一直在飞来飞去，无论是在美国啊，或者是什么墨西哥啊、东南亚，疫情期间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虽然疫情期间大家都会比较辛苦一点嘛，可是我好像从小到大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待在家里面。
对，真的
待在家里面，那我是跟我家人一起住嘛，我忽然发现诶，父母年纪大了耶，然后父母好像他们的体力跟以前是不大一样的。所以在疫情期间呢，我一定要分享的是我母亲减重了32斤哦。因为她疫情前啊其实就已经有点太胖，然后有一些糖尿病的前兆啊，各种什么高血压的问题，因为就饮食运动没有控制嘛。那疫情刚开始我们花很多时间相处，我才忽然发现哇，时间过得这么快。那在这个过程中，我就邀请我母亲一起运动，然后一起戒宵夜。那我们一起的这个过程，在家里做一些运动嘛，那我觉得其实我自己很感动的是，我母亲在这个过程中重拾少女的信心，她的衣服啊那个码数现在已经回到她生我之前了。她现在体重比我还要轻，她非常快乐的把她整个衣柜都换了。这是疫情期间发生的事情，这也让我发现说如果我愿意跟我的母亲、我的家人一起做某些事，我也想起来之前 Steve 也有邀请他的家人，我们一起去做某些事情，其实也给我蛮大的启发。然后当我开始行动，诶，真的整个家庭都不一样。我的母亲变得开朗又自信，我爸也比较愿意配合大家互动了，整个家庭的凝聚感觉是很不一样的。
就是这种反哺的过程哈，就是其实你们都在说这个，当我们长大了之后，我们好像开始更有力量、更有能量去帮助别人了。这个时候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当你在自己还不能自立的时候，你去爱这个东西，它更像是实际上是 渴望和索取的一种代名词，就是我希望有爱，实际上是我希望有人来爱我，而不是我去为别人做什么。但是现在好像到了一个，哎，我们也可以去给别人的一个阶段。
对，
是是。
我还是比较好奇 Steve 的婚姻啊，因为你们其实结婚已经三年了，对吗？
对，
领证已经三年了，只是没有办这个婚礼。然后这中间的这个时间差，你是什么体验？
其实很有趣。今天我在写誓言的时候，我也在想这个事儿，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因为你想，如果是两个人刚结婚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你写誓言，你肯定会喊口号嘛。老婆，我会爱你一辈子，对吧？就这种口号大家都会喊。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喊口号的时候，我感觉心里面其实是没底气的，因为其实你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然后你如果怎么说呢？像对于我这样的还是有一定的情感经验的人来说，其实你知道那个时候是热恋，是荷尔蒙，是激情，是很上头的状态。你说所有的话都可以，没问题，对吧？但是你也知道，在未来的生活里有一个怪兽叫做琐碎的柴米油盐，它会慢慢的消磨你，让你一点一点的，就是可能就是。
哎，你好像把我的发言词说了，我明天。
哇，那只能说明我们就这个共性太强了，
对对对，
说明很多共鸣啊。
对，
但我刚才心里面也有一个声音说啊、哦，我也有这个部分，也可以说很多。
对，而且真的是经过这几年之后，然后现在再来办这个仪式，其实一方面我觉得是确实很不爽，就是没有在那个我们最渴望的那个阶段做这件事。但另一方面，从积极的角度想，这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小契机，就是让你。过了三年然后再想想看这事儿到底值不值得，所以这个具体的就听等着听明天的誓言好了、
嗯、
但是其实我想表达的就是 就是这种生长的感觉，就是爱的生长的感觉、嗯、以前爱可能是一个很空中楼阁虚无缥缈的概念，它只是一种感受，一种一瞬间的情感，一种甜蜜、
嗯、
或者是一种想象，但是那个东西它是很担保，它是很片面的、
嗯、
但是今天我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在流动的，在生长的，在变化的东西。我觉得那个东西给人带来的信心跟安全感，包括就是如果我就要表决心说啊，我永远爱你的话，我觉得它会给你更多的信心、
嗯、
因为你知道你不是在凭着一时的热情在说这句话、
嗯、
而是凭着某种时间构筑起来的某种确定感。
对，
是我特别有共鸣。我想分享两句，就是因为我自己在婚姻里面，今年是我们婚姻的第11年。对，然后那种感觉就是刚才 Steve 在说的时候，我是回忆起我跟我太太跨过的很多经历，一起经历过的很多事情，就不仅是经历外部世界的事情，也有很多其实是两个人在面对一些场景的时候比如真的两个人在那个瞬间都很崩溃或者都很难受，相互都被 trigger 到或者叫刺激到，然后很大情绪的那些时候，但是在情绪平复一点点以后再去做深度的交流，再去复盘回来，就刚才怎么回事，在那个地方为什么你会那么难受，为什么我会那么难受，就每一次跨过去以后，其实就是有点像我又认识了一个全新的对方，或者说一个以前不知道的对方的部分，然后又再一次的爱上了对方。所以其实是你喜欢上一个同一个人很多次很多次很多次，爱一个人的那个深度在不断不断的跟他一起去到一个更深的层次上。那这种爱其实在我就特别能够共鸣到刚才 Steve 说更有所谓更有安全感更值得，因为你一直在跟这个人携手去穿越很多的隧道，穿越很多的 这些可能漫长或者是 深邃的黑暗的部分的所带来的那种我不知道怎么去形容它了，但是就是那种
我今天
这两位男士
我可以透露的就是我明天誓词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一直在想要写出一个最完美的誓词，但是我觉得真的好难，就是你说的就是这个东西它真的变复杂了。我不知道这个感觉你们会不会有，因为我觉得还是跟年龄跟阅历有关系，比如说当你在可能20多岁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的生活一切都很简单、
嗯、
那个时候你要描述一个你的爱情理想其实不难，对吧？因为你需要的东西也很少，但是当你的人生往后面走了、
嗯、
比如说你看你开始考虑家人的问题，你开始考虑生死的问题，你开始考虑疾病，考虑所有的复杂性，包括子女啊什么，所以那个时候相应的爱情这件事也变得更
有深度了，
更有深度，更复杂。
我感觉到是一种同步，我们人生在每一个不同阶段的时候需要其实是不一样的，例如说学生时期或是 刚工作的时候或是工作稳定的时候，那两个人怎么保持同步？两个人是不可能在没有经营的情况下保持同步的。好像每一个阶段要去重新的复盘，我回想我自己的亲密关系的经验也是，好像在每一个阶段大家都会有很巨大的变化，但是我们有没有这个意愿去跟对方保持同步？我们有没有这个意愿去在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之后同样的愿意去了解对方，重新的磨合？有点像刚刚梁毅讲到的，好像一直去穿过一些不同的隧道，不同的困难。另外我其实也蛮好奇，因为对我来说我一直都觉得婚姻有一点像两个人一起创业，那婚礼就是一个非常大的 program 在办婚礼的过程中都还好吗？而且有很多的细节。
哇谢谢众各位投资人
的董事会。
这真的是一个送命的题
这个应该婚礼之后才会播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
我们明天还是可以先感动一下。
对别等会儿节目录了先发出来，然后等会儿 CC 一听听吧，说老子老娘不结了
不结了不结了就啥子。
对对对，没有这个就像你说的，它是一个我觉得像是浓缩版的生活，
是
这当中很多事情的协调分工，然后包括你刚讲的就是同步的问题，我觉得也其实本来我也触发了一个我挺想问的问题，但是好像我又可以某种意义上自问自答，就是人在不同阶段，然后两个人的不同阶段如果有差异有变化，或者说有不同的方向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会让人觉得有点担忧，会让人觉得对吧，比如说一个人曾经是更也许更怎么说呢，更有信心的一方，另一个人曾经可能是更单纯的一方，或者是一个人曾经的能力各方面是很怎么样，但另一个人可能相对来说是在像是一个更学习的学生的一个位置，但是这些关系这些权力关系这些地位其实也会发生变化。
是的，
而在发生这个变化的过程中，当你们需要一起去经历去处理一些事情的时候，怎么把这种变化以及变化带来的心态的位置的转变融合到这个事情当中去，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不光是我的婚礼，我觉得很多人的婚礼出问题或者这个过程很挑战可能都是在于这个地方，就是当你们除非是闪婚对吧，是那种刚刚在一块不久立马就有婚礼，这种时候大家变化不大，但其实你从结婚到登记到婚礼这个时间过得越久，你给予两个人的那个变化的机会空间越大，那当你们真正走到婚礼里面的时候，你可能会发现其实两个人对彼此那个感觉跟之前是有不同的。我不知道对你们来说会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这种不同这种变化，就虽然一起生长也很好，但是
既然你是主角，你能详细的讲一下就是你们这三年或者更长时间在一起有没有一些就是需要同步然后这样的阶段，具体一点。
就是比如说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可能我是那个相对来说先工作一点年纪先大一点，所以他可能是那个事业各个方面发展会刚刚相对来说会刚刚起步一点吧，所以那个时候我比较习惯的一种状态，我们有一个相处的模式，但是慢慢的可能他长大他工作，显然他后来的发展各方面很多方面其实超越我，然后但是在比如说在婚礼的这个准备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说啊，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就是我可能会有点经验主义，觉得我觉得我的想法比较好，但是其实他也会有他的想法，他也会跟我讲说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我们可能就会有些分歧，但当然到最后我肯定为了保命我肯定还是说你是对的我听你的，但就是
保命保命还是保命
保命保命当然是保命
保命
因为他现在在练拳击，就是不开心的话会被打的对不，但就是这个只是一个例子，就是我觉得很有趣这种变化在平时的生活里可能不觉得，因为有很多问题大家退一步就算了，但是有些问题是我很在意的，比如说婚礼对吧，或者是跟婚礼同等重要程度的某种事情，你不能退一步你不能放弃自己的期待，那这种时候大家自然就会有不同的差异。
我感觉婚礼也反映了好多的价值观，例如说你的关系，你婚礼要邀请的是长辈还是朋友，或者是你要在哪些事情上花更多的钱，或是流程怎么样，反映了好多的价值观哦。那时候你们在决定流程或决定的时候，你们是怎么去取得共识的？
我觉得比较幸运的是，总体来说我俩还算是三观比较一致。
哇！
所以我觉得大的东西其实没有特别大的那种分歧，比如说在 这种家庭关系的这种理解上，比如说在可能这个消费的选择的这个层面，可能更多的还是在我们比较多其实是做事的方式上面。我觉得 C 总是一个非常非常精益求精非常追求完美的人，也跟他工作有关系。然后你知道我的性格又是自由职业时间久了，对吧，这个很已经忘了早起是什么感觉了所以很多事情就觉得其实差不多就行，不想要太有压力。你说谁对谁错呢？其实也没有对错，但是确实是大家期待的东西不一样的时候，这时候确实需要做个选择，到底是怎么来。然后显然是最终我是更多是跟随他的脚步，但是就从我的角度就是，哎，人嘛还是有惰性，还是有那种你知道吗，就是想要按照习惯来。所以这个当中 你们一定要挖黑料，那已经爆给你了、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冲突。
哇，这个跟身材有没有关联呢？我看 C 总这个已经简直小了一号了，小了半个剩半个 C 总了。那
我觉得他
真
的瘦了好多，
真的。
上次他还说让大家不要喊减肥，就是他自己减。
对他，我刚看到他，我吓坏了。哎，所以这个 Steve 有为了这个婚礼在身材上做一些调整吗？
没有，
这是就是
对婚礼的态度，还是有一些了，有一些了。
真的瘦了好大一圈，因为上次我们吃饭的时候，他那个时候还说，哎，我要开始减肥，
我
有印象，坚持
不下来。我印象，
对对，
我在那嘛。
对，他今天好瘦，天哪！
对，但重点不是说瘦了，重点是整个人精神又健康。
对对对对，
他其实也有一种有点像是职业精神，里面就是说这个婚纱这个裙子它呈现的话可能怎么样会比较好看，它其实有点带着这种，它希望、
哦、那确实是，
就是我觉得我们的共识是我们希望这个过程是美的。
哦，
它不一定需要是很奢华很豪华很 fancy， 但是需要是美的。所以我觉得对于美的追求这一点上面我们还是有基本的这种认同。
真的是美的职业精神呢，因为有些明星就会专门拍某个电影而减肥到某个身材，或者是变成某个身材，就是为了追求那个美感。
没错，是。
而且我特别佩服的是，他是刚刚我特别请教了 C 总，就是关于练身体的一个秘诀。他不是说让自己饿瘦啦，是打拳击，刚跟我分享了一周打五天，每天暴汗。
所以大家加油吧，还是用健康的方法瘦下来也挺好的
我是 Steve 派的，比较怠惰一点幸好我们在关系中都被尊重了有一起去打拳击一周五天吗？
我
他巴西柔术啊。
对对对对，没有他，反正我觉得这个过程就是我还是蛮鼓励他，因为我觉得这个问题有点超越了说是身材焦虑的问题了。
嗯，
我记得上次有聊到这个。
对，就是他其实不太是一个身材，所谓的身材焦虑是我想是你知道就是我在意别人的眼光的那个问题，而是你对你自己的一种标准。就这个方面我还是充分的尊重他的这种想法。一开始我会说啊，就是你不要，我还是会拿那一套，就是你要接纳你自己的身体或者什么说那套。但后来慢慢让我意识到说不是，我的逻辑不是这个。然后我就说 OK， 那就你就按照你的方式来，然后我尽可能的支持。其实也还是联系到前面说的，我觉得是大家在婚姻当中对彼此的这种差异的这种理解，
是
有的时候真的是你很习惯带你自己的成见去看一些问题，
对，
但其实别人的出发点跟你完全不一样。
他有的时候是符号化的，或者说我们也被一些舆论裹挟了，或者是被一些思潮给裹挟了，但是当你真的跟他聊深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这个是他的选择，这个是他自己有很有自主性的选择的时候，哦，这个就不是身材焦虑的时候，那个不仅是允许，不仅是接纳，而且是支持的那个部分就会开始出来。
我感觉尊重很重要，像我们前面讲到的同步，我想这就是一种同步。虽然我们在身材上的追求不大一样，例如说我另一半其实刚好跟 Steve 他们相反了，我另一半已经练到就是有腹肌胸肌线条都非常的棒，然后我就躺着继续吃甜点我们的态度是很不一样的但我们其实是会稍微念几句，但我尊重他，他有尊重我。他叫我去撸铁的时候，我说：“哎呀，一周两次就可以了，一周撸五天。”那这个就让我感觉到说，哎，尽管我们已经走过了很多年，可是那个互相尊重的感觉是在的，而且那个同步感是在的。我尊重你，你想要你的身体是这样的，然后你也尊重我，我是在一个基于健康的前提下，我没有想要那么多的运动。
而你说这样的这个尊重，就它不只是一个。哦，这是你的选择，那你就这么着吧。我觉得有时候这个尊重背后是需要是很费劲的。
是的
对吧，就他有的时候是需要花你的耐性和你的就是
还有那个知，我觉得就是回到刚刚你们说的那个部分，就是说到类比减肥这个事情，我突然想到你们俩聊的时候突然想到我妈天天劝我 不要再创业了，天天劝我回从前，找个人结婚。嗯、然后其实创业真的很累呀、啊，就像比如说减肥也会很累呀、啊。可是你知道最终的一个目的，你是想要朝到那方面的。其实我也知道累，我并没有很想要，比如我家里边的人说，那就放弃吧，不用这么累呀、啊，你不用怎么怎么样。我知道你是个好心好意，但实质上，我觉得回归到我自己本身来讲，我觉得这件事情做了过后，我想要得到的更多、更加正向的支持，因为我很明确，这个是我想要到达的那个目的，我想到达的那个方向，我要减肥减下来，我要美美的，我想要、嗯。那这个时候可能会出现很多心理上的焦虑，或是影响到我的关系，影响到自己的事业发展、嗯、身心健康等等。
嗯、
这个时候也许我还蛮期待我身边的这一个人，他给的鼓励是好，那 fuck it， 你要做这个事情吗？那就做下去，那就坚持做下去。就按照这个计划做下去，那我们就一起来实行，而不是在这个时候说没关系啊，就放哎呀你这样子就好了呀。我明白那个爱的另外一面，可是也需要那个跟创业是一模一样的。
其实就是我觉得其实就是爱你的人他会有一个盲点，就他无法理解你在那种痛苦当中所追寻的东西，他只看到痛苦，他看不到痛苦当中包含着你很渴望的东西。
也有可能是我觉得在当下的时候当事人也没有那么的明晰明确，就像你我觉得比如回归到我创业上面我真的想发为什么这么辛苦，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是不是我真的很想放弃。可是那个时候很徘徊的时候，你到你过了那段时期才发现，哦，我不是想要放弃，我只是觉得很痛苦。在这个时候有时候我自己也在那个当中，哦，我不知道挣扎的时候，我很希望外界来的我爱的那个人说，来我们再往前推一步看看是不是到底是那个真相是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实现。那一份支持我觉得也很重要。
我想起一个角度或许可以让 Nancy 这个 说法跟 Steve 刚才的这一片东西连起来，就叫英雄之旅。就是像你说的，我要去创业，我要把自己搞得很辛苦，或者说 Steve 说 我要做一个挡播客，或者是我的伴侣要去练拳击，这是他要的东西，这就是一次他自己的英雄之旅。那这个英雄之旅他是要很多的冒险，有很多的受苦吃苦，但是你是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一个人出发开始冒险去成为一个英雄。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你去支持他，或者是鼓励他，或者在他打怪兽打累了的时候给他递条毛巾，给他擦擦汗，但不是那个说你不要去冒险了的那个人。
对
吧，你想要的是那个有，不是说有一个人说哎呀不要了这些东西，不是你要的。
是或许是 both 吧、就是他其实是一个是阴性能量、一个是阳性嘛。就阴性的就是说、你怎么都可以，我怎么都爱你，你都接纳你，我觉得我们也都需要这个东西。然后另一边是阳性的说，那你咬咬牙再坚持，然后我可以看到你想放弃背后的东西，你再坚持一下，就我们都需要这两样啊。
对我觉得那个陪伴其实还蛮重要的。因为我说到这个话也是因为上次跟 Cici 去吃饭的时候，他讲到那个时候状态没有那么的好，想减肥要办婚礼了怎么怎么样，然后他也聊到其实这个部分后面你们俩有聊嘛，他跟我说有聊到心理的那个部分，他自己也能够明白并不是说我在意这个胖瘦太多这个样子，而是身心上面的健康。但是因为不知道你们中途到底会发生什么，但目前从今天我们看到大家的状态是很好的，不知道这个中间会经历什么，也许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但是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一定是有两个人一直的陪伴，陪伴那些很辛苦的，陪伴那些很快乐的，才能走到今天的这一个角落、这个部分上面去。
有一个日本的电影叫做《百元之恋》，你们有看过吗？
有打拳的那个。
对对对对对，就是他就讲一个30多岁的一个很废柴的一个女生，后来偶然的机会就开始练拳击，然后就练得特别特别猛，到最后打比赛啊什么，虽然后来也失败什么，但是这个过程就是通过这个过程跟他
完了、
对啊 sorry 不好意思
没看过的自行跳。
但是 OK 就是我觉得重点其实就是刚才我在听你在讲的时候，我回想到 C 总他练拳什么，我就想那部电影里面就是当他在拳台上跟别人对干的时候，他下面的家人站在下面其实都在不停的流泪、他们的流泪我就觉得就是你又很想为他加油，但你又好心疼。所以就是当你要去爱一个人，去支持他，包括你说的要去尊重他的时候，这就是我说的那个尊重是很费劲的。他不是说只
是
哦，不是说哦，你去做你喜欢的事情就好，而
是
说、
是
我看着你好痛苦，我也好心疼，但是我得克制住我那个要去阻止你，要去保护你的本能。
对，
然后你得、
太理解，真是
你得让他
去
让他受伤，让他被揍被打倒，但是你需要尊重说。你要尊重他，你就必须 忍住你的这些情感，这样他才有空间去做他所做的事情。
是。
其实顺着这个话题讲，我忽然想起来，我们在人生过程中也蛮容易遇到这种被打在拳击的过程。其实结婚对一个人来说是职业生涯最重要的选择，因为我自己的专业是职业生涯规划，我就很容易去观察到，诶，那其实 Steve 跟 Cici， 我认识 Steve 是在他认识 Cici 之前
啊，对，还挺久
的，我发现，
对对对，
真的他变化非常大。
哦、
真的是
最早黑料的人，
我真的是觉得换一个人。而且他的职业生涯发展其实受到 Cici 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包含做事的方法啊，或者是整个职业的一个态度。那我相信对于 Cici 也是一样的， Steve 的支持让他可以去勇于挑战自己，然后也有非常好的一个照顾嘛，所以我也会想要了解说，诶，就是不知道大家啊，在婚姻，那在结婚的过程或找一个伴侣的过程，你对你的职业生涯的影响是什么？或者是 Steve 有没有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些年你的一个巨大的变化？
至少在这里我是那个也是受到巨大影响的人。
你先说，你先说。因为我要考虑一下我的我要怎么去总结这件事，因为很时间很长，就跨度很长，所以我就一下有点不能很一下抓起来。
很好，这缓解了我刚好可以给到你一些时间。对
对,
对，因为有些人会知道我做亲密关系工作坊嘛，然后其实跟我跟太太这段婚姻的相处就是有非常非常巨大的关系。因为非暴力沟通它是有一个非常多应用场景的。但是最后我在想，如果我真的要可以分享给别人什么，那最好是我自己生命中最有经历，最真的自己有触动到的，然后再拿出来，那可能就是给别人的共鸣也会更好嘛。所以那个时候有好几个题目，类似于其中一个是做青少年的教育的部分，另一个是做那种隔代沟通，就是我们跟父母的沟通的部分，那还有一个就是亲密关系，其实就三段嘛，就是你跟小孩子的，你跟你的伴侣的，以及你跟你的父母的。那最后是我选了我跟我的伴侣的这个课题来做，就是因为我们在婚姻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从冲突的过程中，或者说在自己想不通的过程中到想通，或者说到穿越这些冲突的过程中得到的惊喜，真的就是自己会觉得不容易。然后这些不容易的背后就看到，也有很多人在渴求说这个不容易怎么办，或者说怎么样，就真的只能这样吗？因为我们身处的时代，或许互联网的语言真的会很容易让我们觉得，哎呀，不婚不育保平安啊，这样。对对，就大家懂我在说什么就好了。对，但是我特别想让更多的人知道说，当我们跟真实的有血有肉的人能够互动出一些美好的时候，而你能够抓住那些美好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些我觉得是真的是叫希望的东西是会回来。
没错，
而在我们的时代，这个希望两个字实在是太可贵了。
而你刚才说这就是你自己体验过你经历过之后，然后其实当你再去比如说帮助别人或者教别人的时候，你会真的发自内心的信这个东西，
是的，
而且你会真的带着一种真心的一种热情一种激情去告诉他说你要相信这真的会 work，
是
那种感觉。
以及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就不会低估这个东西的难度，因为做教学很容易会变成你可以怎么怎么样啊，你应该怎么怎么样啊，我已经看到了你在某个层次，我告诉你一个高维度的东西后，就这是一种教学的态度。但是我特别感觉到这种态度其实有一些时候是很危险的，因为它也会让对方感觉，哎呀，其实你也没有同理到我啦，其实 我有我很难处的部分，你不是真的在了解到这个事情的深度，你就已经开始指手画脚了，那个东西其实没有办法传递到。
是是的，这个问题我还是特别想听 Jess 的啊，因为你这些年我觉得对吧，这个职业发展的这个变化最近很跳，你现在是怎么定义自己？是脱口秀演员了是吗？还是我不是开始讲脱口秀了吗？对，你觉得是现在我们所有人里面你的跨度跳的最大的？
对，我这段时间不是在写Steve 的这个演讲吗，我就还回顾了我们很多聊天记录啊，包括我们的这几年的变化，就是 Steve 你就是那种很会坚持的人，你会 一个播客做到300多期，我们刚认识的时候，我们播客是差不多同样期的，都是70-80期、100期。后来我就做了3个播客，就是我们各自有不同的品质，我就发现，就不是说我不会坚持，而是说我可能就是迭代呀，然后不断的去推倒重建，可能更像是我的风格一点。
嗯，但是这个里面有受到婚姻的影响吗？这是他最，这是刚才美文问的最早的问题。
你怎么老是抛球啊？
我要用完给我自己争取更多一点时间。
明天的那个绣球还没做出来呢，就开始抛了。
找人填
有的吧。我觉得最明显的就是，比如说我最开始是做性情方面的，我的老公他是心理咨询师，然后慢慢的。但是其实我是在认识他之前就已经开始觉得我可能我的兴趣不只是性，我还是想聊更多的东西。然后老实说这个问题我也没想明白，就是到底婚姻跟职业，
是不是就是时间久了这种影响是潜移默
化
的，会让你有点分不清到底是我还是对方。所以这是刚才
比较明显的是，我和我老公会互相影响我们比如说赚钱的方式，因为我们都是相当于是咨询师从业嘛，然后我们的商业模式啊，我们会经常会打量这些东西，然后我会鼓励他去开发不同的，一开始他只是做一对一嘛，然后开发不同的产品啊什么的，会这些方面会有影响。然后他又会鼓励我，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踏实的人，他就希望我不要就是太冒进啊，然后多积累啊，这些方面肯定是会有影响的。
OK， 所以看来不是只有我对这个问题感觉不是一下能说你，但是刚才我听你们二位完了之后，我觉得如果总结一个简单的答案，其实就是你受影响，其实是你和伴侣之间的一些，他就是他跟你很不一样的东西，会影响你，会让你的不管是人格还是做事情的方式当中延展出一些你没有的东西。因为我想一下，可能我受到他最大的影响就是 C 总。我的职业跟我的性格其实偏阴性一点，偏就像刚才说的，我会 chill 一点，会随和一点，很多事情觉得更放松的方式来做比较好。他是一个非常有进取心的人，他是一个很
重庆女娃儿嘞，你叫咋子嘛？你要过来。
对，他是非常有进取心和非常的精益求精，而且也我觉得是比我更有一腔热血的那种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他其实是 push 着我去。用更用力的方式，更认真更专注的方式去突破一些东西。这个我觉得是他可能不是一两次的这种很打动人的发言，很打鸡血的那种谈话带来的，他更说的是一种言传身教。其实我觉得跟就是教育孩子有点像，就是父母其实你说教是不管用的，而是说你的书房里有多少本书，你的孩子他的学习成绩才会好。我觉得是有点类似的那个道理，所以我更多是看着他的很多事情，我受到感染，受到感召，然后我才慢慢觉得好像我自己的某个部分也跟着变了。
我的感觉好像是我们被另一半带出某些东西，或我们本来从来没有尝试或没有想过的，然后被另一半带出来，然后进而我们就迭代成一个不一样的自己，然后也对我们的生涯，无论是人生关系或者职业发展，都有一些还蛮大的影响的。
对，就是这个让我想起以前好像是 Sam Harris 还是谁，他就说关于这个 free will， 关于自由意志，他说那个人存不存在自由意志，他就说其中一个论点就是说大概意思就是说，如果你否定自由意志的话，为什么人会被别人 inspire， 我们会被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启示到，然后我们会试图变成一个不是我自己的那个人。就我就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其实你选择婚姻，你选择一个好的伴侣，有点像是在选择你愿意被一个什么样的跟你不同的一个人给 inspire， 被启示，然后你试图变成他，或者你拓展出他的那个部分。就有点像是我生下来，我出厂设置，我的人格，我的性情就是这个样子，有一套固定的东西，对吧？但现在如果给你个机会，让一个人进入到你生活里面，然后让他的存在帮你加一些模块在里面，从而你变成一个 plus 的版本，那你愿意 plus 哪些东西出来？
结婚就是在投胎，忽然想起这句话，
进去来了。
就是为什么就是那些妈妈们他们都说什么嫁的好什么不如什么来着？
我大概懂你意思，但是我也想不起来那句话，
我也想不起来那句话。
就之类的，
类似的，对，
是是。可是我想延伸一点点，就是我自己在体验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有一个转换视角的过程。怎么说，就是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的太太会管我的一些事业上的事情，虽然我其实职业上其实是很独立的嘛， 他可以完全不管的，但是他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很强烈的意见，会告诉你说，哎呀，这个人你不要跟他交往了啦，或者说，哎呀，这个项目你不要接了啦。那这个时候其实自己有的时候会反应，第一反应其实是一种，哎，你在管我，哎，或者说你在就是抵抗性的、抵触性的，甚至是有时候会上升到价值观，类似于哎呀，你
不要试图改变我。
对对对对对，就是会有一种抗体出来的这种感觉。可是呢，很神奇的事情是，当慢慢自己去，就是夜深人静去回头想一想太太的这些强烈的做法的时候，就会感受到说，哎，他可能是想保护我，哎，因为他是你的枕边人，因为他是那个最跟你一起生活的人。那就意味着他其实也是最懂什么人会可能伤害到你，什么东西可能会威胁到你，就尤其是知心人的状态下是这样子。就真感情其实有一个部分就是这样，你特别想让对方知道有些东西如果你碰了你会很危险，可是如果他跟你提出来的话又有可能触及到可能是不管是你的自尊心也好，或者你自己的一些价值观也好，那这个时候你要听进去意见其实就特别困难。
这个我觉得好考验人的信任啊！
是的，是的，所以我才要
讲出来，就是你真的发自内心相信他真的是为你好。
对，所以某些时刻我穿过去后，我就会想，哎，真的是老婆说的对耶，他是对的耶。
这一段赶快就是剪出来，就是给老婆听，就是说给老婆听的。
我觉得连接到这儿，我可以回来一点点啊，因为在座的各位都是幸福婚姻家庭的。然后我现在是单身的情况，因为还没有结婚。嗯，
来，我们帮你把一下麦。
可以。然后我想说的是，其实这个节目今天这一期真的很好，我觉得可以鼓励到我相信 Steve 的听众里边很多是单身的，也有很多，而且现状社会上面来看，大家好像对爱的这个希望度，就是那种我相信爱的这个东西好像越来越弱。我反而会觉得这一个播客可能会 inspire 到很多人，包括我回到我自己身上，因为谈到职业和婚姻嘛，我的职业关于两性的关系，做性教育的，是其实相非常非常影响我的两性感情的。我前任打你也认识，所以有很多连接在一起，在这个当中也经历过很多时候，哎，难道做这个事情真的不对吗？哎，难道做这个事情，做性教育这个事情真的在中国不合时宜吗？我有过那一种会自我性人格降低的时候，然后性自尊会觉得自己打自己的时候，就哦，为什么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当全部都过完了过后，发现不对，不是那个样子的。嗯，无论是什么样子，我觉得无论发生了你跟这个男生，你跟这个女生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关于你职业对你的评价，对你的个人标签的一个添加也好，那不是真实的。所以我也很想告诉在听的，就是这些现在的听众，如果你的职业有受到婚姻关系爱情 whatever 的影响的话，没有必要去丢失你自己。我现在就觉得哇，如果你要问我哦，未来我们的孩子被人家就是拿着你的照片怎么怎么样，你要怎么办？哦，我要问你，你要怎么办？你做我的另一半，你做我的老公。而且我也并没有对爱这件事情失去信心，我还是依然会觉得我对爱充满了希望，我还是很想要去有家庭啊，或是未来有小孩子呀。我觉得这个是不一定，我一定很期待到我现在的阶段是对面还没有过来，但是我可以做那个给予爱的人。我的这个爱也许是通过我给予我家里边父母的，我侄女的，我家里边人的，我可以就是那个爱。当我是能够给予很多爱的时候，我相信他那个能量是会回来的，他自然会在这个当中也帮我自我成长到一定的阶段，去吸引到更好的能量的那一半会回来。所以我也想鼓励大家说，那我不用担心，
对，
真的不用担心。
其实你刚才说有一个，我觉得点出了一个关于爱这件事情可能最挑战的一个东西，就是一个是被对方改变，一个是我坚持我自己，对吧？就是其实两件事情都有它的美妙之处。
是，
那显然玩爱这个游戏就是，或者玩婚姻这个游戏就是，哎，我在这两者之间怎么找那个平衡？
对，
因为你说我也很，我就对啊，要坚持自己啊，都肯定很重要，因为肯定有些本性的东西。但另一方面就是你不可避免的会被人影响，包括像蓝姨刚才说的，对吧？夜深人静想，哎，确实他是对的，就是就很矛盾。
对，
明白明白，
他就是没有一个所谓二选一的答案。他并不是说在坚持自己与人听取对方之间只能二选一，他不是这么简单。如果这么简单就好了，但恰恰就不是如此。
是，
哎。
刚 Nancy 说到就是单身人士，我在想我们的听众里面肯定很多人不婚或者是恐婚的人会有这样一个恐惧，就是结了婚之后是不是人生就无趣了。不管是就是生活的多姿多彩，还是说真的性呀或者伴侣，就我们说到如果比较辛辣或者是敏感一点的话题，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聊，就是你现在怎么看这一点。我觉得很多即将要走进婚姻或者刚刚走进婚姻的人都会想这个事情吧，就是生活会不会变平淡，然后我们今后如果真的要白头偕老的话那么多年，你会有这方面的恐惧吗？
我反而觉得是，也是刚才我听 Nancy 在讲的时候我也就开始在想的一点，就是爱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在比较怎么说呢，当我们在生活中有很多不如意或者是有很多困惑的时候，我们想要用爱这个东西去简化很多东西，像是我们在爱里面或者婚姻里面找到某种答案，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然后我们所有的烦恼都没有了，然后我可以你知道就是自然的生活得很快乐。但是其实你一定要玩这个游戏的话，它其实是一个会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复杂或者让你看世界的方式变得更复杂的过程。因为我刚才就冒出一个念头，我觉得爱这个东西像是一套哲学体系一样，它里面包含的不光只是两个人在一起的卿卿我我，它好像包含了很多我们在这个里面去反思关系，反思成长，包括反思我们和世界的关系，有很多很多的问题是需要你去考虑的。所以你说到会平淡吗，我的体验是我觉得完全不平淡，我甚至觉得如果没有了这个段婚姻我会平淡。
我完全一模一样的观点，
就是因为就是你在一起之后两个人的那种碰撞，它会一定程度上是逼迫你，但也一定程度上感召你，就是真的去思考，去大家一起去讨论，去分析很多问题，从而你的精神生活始终是处在一个很活跃的状态，而不是说就是啊每天下了班躺在这刷个手机刷刷剧然后这一天就混过去了。所以就是尤其像我们关系里，当我们开始有点混日子的时候，我们接下来就会闹矛盾吵架，闹了矛盾吵架之后我们就会开始认真的想一起思考，然后我们就会变得很活跃，然后我们关系就会变好，就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我其实你刚刚说那个问题我反而是反面，我觉得应该结婚很好玩吧，我真的是觉得哎呀，结婚应该很好玩吧，然后生孩子应该很好玩吧，就大家可以一起就是做很多你自己一个人不能做的事情，你知道吗？真的
我感觉婚姻啊，所以就不只是婚姻啦，就算是长期的关系也是，无论你有没有进入婚姻，一个长期的关系久了可能大家会想象它可能会平淡没有新鲜感，但我一直都觉得啦，新鲜感不是去跟未知的人做已知的事，是跟已知的人去做未知的事情啊。
哦，这个总结太棒了。
嗯，
哦，
对的，所以
因为单身也可以很平淡啊，如果你换一个说法的话，就是你单身一个人，假如有一个人每天躲在宿舍打游戏，或者在一种非常非常单调的模式里面重复过日子，那不也一样很平淡吗？
对对，所以我是觉得，但我不想让大家觉得没有倾向性，觉得啊，我们都是在鼓吹婚姻，对吧？大家要响应国家号召，这个离婚率、结婚率掉下去，我们要把它拉起来，完全没有这种意图啊，就是还是尊重不同的人的这种选择。但是就另一方面呢，当然哪怕你在单身的时候，我觉得你也可以，就是可能是带着一种更怎么说呢，就是一种打引号更深刻的方式去生活，你也可以让自己的精神生活很丰富。
来，本人
对啊对啊，包括比如说去选择很挑战的创业项目也好，或者是在你自己的英雄之旅上去走也好，这完全都没有问题。我觉得结婚这件事儿稍微有一点点省劲儿之处，就是有另一个人的存在，那你跟他之间不论你愿不愿意，你们必须要发生碰撞，而发生碰撞你必须要解决问题，你必须要思考，所以这个动力是能帮你省一点，你懂我意思吗？就你完全自己一个人呢，没有另一个人的存在的话，这种时候你是容易偷懒的。
是，就除非你的状态是真的有点类似于康德，就是你哪怕隐居在山林里面，但是你每一天脑袋里面在想的是宇宙星辰哲学，然后写出来几大本书，一辈子有想不完的课题，那你厉害，对吧？
嗯，
但是对，但是可能很多人真的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所谓自律性的自我与世界的频繁的对话的时候，那另一个人其实是会是一个促进的因素。
对，而且我觉得我们能够都聊到这个方向上来，你会发现好像我们其实对于婚姻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就是他就是我们其实都很关注是自己的成长。
嗯，
我们其实都衡量的是在这个婚姻里面自己能得到多少成长。我觉得这个心态还是蛮具有时代特色的，因为其实以往的婚姻不是这样的，
是
对吧？最早的婚姻可能是为了大家经济
不足的
资源的整合，生产资源的整合，
两个 family 之间的合并与否，
是搭伙过日子，包括可能比如说 以前那种浪漫之爱的那种婚姻，它其实是一个角色，对吧 ？Breadwinner 和 Housewife 这个男主外女主，他就有一个具体的角色扮演。但我们今天在考虑这个问题时，你看，其实我们考虑全部都是我作为一个人，我能在哪些方面得到刺激、得到成长？
是。
哎，我好奇美问，就是你能举一些例子，就是跟已知的人做未知的事，不管是你自己和先生，还是和伴侣，还是你听过的，就有意思的。
哦，因为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自己的工作里面本来就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事情嘛，因为我到处讲课，又一直在咨询，会听好多好多的故事。所以回到我自己的关系里面呢，我跟我另一半，我们两个人曾经都觉得我们应该不会结婚生小孩。
哦，原来都是这样的。
对呀，
我们也是
加入了这个。
但我其实会觉得，要不要结婚或是在一个长期的伴侣关系里面，它其实是一种选择。我们可以选择单身，我们也可以选择在一段长期伴侣关系，也可以选择要结婚。但当两个人的相处，其实长期的朋友关系也是啊，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对彼此的好奇心。我对这个人有没有好奇？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跟我另一半常常就会开始想出一些很奇怪天马行空的问题。像前几年金庸先生过世的时候，我们每天忽然就想到说，诶，你觉得你像武侠小说里面哪个角色啊？他讲，我就觉得，有像吗？我讲了，他也觉得不是吧？然后就开始一直讨论，那讨论的越来越多，就很有意思。那我是学心理咨询嘛，我另一半他是学比较偏大数据社会学。我们走在路上，我们常常旅居不同的国家嘛。当我们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看到路上有穿得非常裸露的女性，也有就是全部包得紧紧的，我们就很好奇啊。像我就会说，那我的看法是什么什么，就从心理学出发，他就会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我们两个就开始一直讨论。两个人之间，我相信只要是人一定有很多的不一样，那我们有没有这个好奇心？那在家人，我想回到家人，像我最早最前面讲到的，我们跟父母已经相处一辈子了，那个相处的模式也很长期了，我们有没有那个好奇心？例如说，妈妈今天去跳广场舞，她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那这个好奇心，我认为是对关系非常非常活化的。那我自己也受益很多。当我对我的妈妈、我的母亲、父母他们的交友圈好奇，他们广场舞的一个社会组织有好奇的时候，我发现对我们的关系，光是他跟我叙述，光是我去理解，对我们的关系都是非常非常深入的。连我们的联系频率都变得整个高起来了。
我跟你说一个很惊讶的一个事情，对我来说很惊讶。你刚刚说到就是聊这些事情嘛，确实是这个样子的。我爷爷有去世过后，就是我为了就是给我奶奶打电话，让她不要那么就关心她嘛，就没话说嘛，就硬是找话说，就突然有一天找话就找到了。他突然提起来说：“哦，我生你四伯的时候啊，都是半夜的时候我自己生的。”他说那个脐带，他说很穷，那个脐带是他自己撑起来去找剪刀，自己剪的。然后说很穷，什么布都没有，他当时又要生孩子，就随便找几块布来把我四伯父这个这样包起来。所有人，当时我爷爷也有出去开会，去镇上那种开会，然后第二天才发现他自己把孩子给生出来了。我当时听了后好震惊，你知道吗？就泪流满面，就这种很小的事情，然后发现哇，原来跟你的家人，跟你的爱人，你有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你可以去挖，他会在某一个阶段的时候，他可以可能跟你分享出来。他说这件事情没有任何我家里边的人知道，我只是为了去硬是找话说，这个事情突然嘣一下冒出来，我觉得天哪，太不可思议了。就是想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好多好多的故事，你的伴侣身上应该有非常非常多惊人的故事，你是还不知道而已可能。
所以是熟悉的，有时候亲人反而是熟悉的陌生人，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对他们了如指掌，但是有很多的东西真的，我又回想起来，就是我妈妈跟我外婆在吵架的时候，我以前只觉得他们烦，为什么这么多年了，你们两个啊吵架还没吵够吗？但是当我有一天去听的时候，突然间发现，哦，妈妈在讲的那个事情是她很多年来甚至是由她童年时期开始的一种缺失，然后我就不展开了。但是当我听到的时候，真的我自己会有眼泪涌上来的那种感觉，就连接上了，突然间连接上，那个不仅是我的妈妈，那个还是一个，她也是个小孩子，她也是一个有情感，有需要，他很强烈的在那个地方有渴望的人。但是他这个声音在呐喊的时候，可能外婆就他的妈妈的妈妈未必能够 听到。
对
对，但那这个时候对我们来说，就是我们怎么样去作为就是第一个听到的人，然后再去用什么方式让家里面更多的人去理解。
是，包括这些阶段，我觉得到后来可能我们都会经历，我们也成为我们的孩子在看妈妈，在看爸爸，在看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我们都在吵架的时候，对他们的影响又是什么？我觉得很微妙的是，从你们结婚组织新的家庭，到我们好像又在谈论到我们的父母的那一辈会发生的事情对我们的影响，我们现在长大了过后的一些感悟，有可能到下一个阶段，我们又成为爷爷奶奶的时候，你看就是一个串一个，就是很有趣的，就哎，这个事情真的是传下去的。这样
以后有了孩子，让他来接班史蒂夫说，就那种感觉，
说唱
轮回
了，他已经有了。
对对对，哎，不过就是刚刚你说这个，我觉得，哎，我觉得这真是关于爱这件事情，可能一个很挑战的地方，甚至在一个很本质的层面，我就是人的大脑存在的一种偷懒的倾向。就你跟你相处的时间久的这种人，你会自动去简化很多东西，那他在心里面就像你说的，你逐渐就变成一个符号，而这个时候其实你就会对他失去好奇，然后你也很容易陷入你自己的固化的状态里。但是如果你真的保持对一个人爱，就好像是你得有意识的去抵抗你的大脑的这种认知上的捷径，你不能贴标签，你不能就是以为你跟他在一起五年或者十年你就知道他的所有的一切，而且你也不能忽视，就算你们在一起，就算你知道他的就是以往的过往，但是他还会变，他还会成长，对吧？他还会变成脱口秀演员，都是有可能的。
我想起来正念里面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其实你每一次做一件事都是第一次在做这件事，
每天都像第一次认识你的伴侣。
对，如果有这种心态的话，其实很多事情真的会不一样。就比如刚才说，熟悉的人做陌生的事可以很 fancy， 但是也可以很简单。比如我跟我的太太第一次离开我们的城市来参加一个外地的婚礼，这就是熟悉的人陌生的事，
做陌生的事，
对啊，就这么简单。又或者是类似于哦，我们第一次面对我们其中一个家人要住院，对，它可以很 fancy 很浪漫，但也可以是生活里面很实在的东西。但是那个东西一定是灰色的吗？一定是一地鸡毛的吗？也不是。因为哪怕在住院这样的事情上，比如对方会有担心，甚至是超过你的担心，你自己很淡定，作为男性或者什么有一种一定要沉稳的部分，但是女性或者另一个不同的人的 personality， 他会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反应，但那个反应不是错的。
对，
对吧？你们在共同经历这个事情，就像哎，他为了来 Steve 的婚礼，他也会想很多自己穿什么衣服等等，这些全部都是我可以一起跟他去经历的事情。
就好像是如果你是带着一种探索跟甚至是冒险的心态在生活的话，那有一个人跟你一块儿
对
去探这个险，
对，
你们能探到的东西好像会更多一点。
对啊，
因为两个人看到的东西总比一个人更多，
有伙伴陪你一起玩。
对的，对
的，是
的，对的。
你说这个刚才也是最近这个我跟 C 总我们在准备婚礼过程中，然后因为她作为女生，她对于比如说两边妈妈的衣服啊就会关注更多一些，然后有一天她就跟我妈聊完之后，后来她就问我说，你知道你妈最喜欢什么颜色吗？然后我说然后后来她又说，后来还有一个类似的事情，就是说到那个就是化妆嘛，然后我就说，哎呀，因为我们就说明天婚礼之前就家长要拉过来化下妆，然后我说还好吧，他不用吧，他平时不喜欢化妆，然后他就说你确定？他就说你都不知道，因为我们家就是两个大老爷们儿，一个女的嘛，就是所以说我跟我爸就很少关注到他作为女性在这个方面的那种需要，他自己可能也为了适应这个环境，他也慢慢不太去声张这个东西，但是当两个新的女性，就是我太太和她的妈妈进入到这个家庭系统里面以后，她的那部分就重新被激活，然后 C 总就会跟我讲，他说你才不知道呢，你妈上次怎么着化妆，她可开心了，然后我就说，
对，
我说真的，我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这个问题，
好棒，
好棒，听众朋友们不要讲只顾着吃瓜哈，也想想你自己哈。
但是你看，就在你办婚礼的这些细节里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概念里面的说到的那些婚礼是一个消费主义的东西，好像就没有那么我想讲一点 nuance， 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在你筹办婚礼的过程中，你觉得哪一些是有被消费主义裹挟的倾向，哪一些是 你真正想要做的，然后哪一些比如说你觉得特别，其实回过头来觉得没太多必要啊，或者什么样，有没有一些这样的细微上的差别？
我觉得总体来说就是好像我们更多就是借鉴这个框架，比如说婚礼这个概念、比如说、婚纱形式上的东西，这些东西我觉得你肯定得消费，你没办法但是我觉得我们其实很把这个仪式看成是一个表达跟分享的一个机会，就是我们对彼此的感受以及我们对大家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所以其实这个过程中我反倒觉得除了必须得买的东西，其他的事情我们都尽可能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一些东西。因为这个当中的区分就是在于你是想通过买一个东西或者消费一个东西来表达你自己，还是你直接表达你自己。啊，就是因为消费是一种，就是如果你是一个看重表达的人，消费实际上是你在让别人用他们的想法跟审美跟设计来替你表达、对吧？比如说我要表达的我有多爱你，我是给你买一个特定品牌的特定系列的一个钻戒，还是说我用我自己的语言去告诉你我对你是什么感受。我觉得在这个取舍当中我们很非常非常看重自我表达。所以也许我不知道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就是、好像我们是这样去判断的。
有吧，有一些。因为我想问，我想到的是我半年前办婚礼的时候，我发现如果我老是去刷小红书的话，我就会非常的焦虑、因为上面是全是其实都是一种推广嘛，就很多婚纱店呀或者是各种的策划，它会有很多的想法看起来也很创新，但是慢慢的你就会被裹挟，然后也会就是如果你的眼光放在别人怎么推荐，然后哪些活哪些好的时候，就很失去自我嘛。所以你刚刚讲的刚好是一个相反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那个婚礼的那个搭建、就它会有一个场景的那个设计、那个搭建的过程中其实设计师跟我们还聊蛮多次的，他会去问我们你最喜欢什么颜色，你最喜欢什么材质，你觉得你们的婚姻故事你们的感情故事有什么特征，你看到这些画面你看到这些材质你是什么感觉，然后他给了我们不少的机会去把自己的感受和这些东西链接起来。
对，
我觉得越是有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去沟通的空间，很个人化的东西、对，所以你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可能我们能够做的就还是先搞清楚你自己想表达什么。
对，
当你自己很有想说话的愿望的时候，这个时候任何人替你说话你都会觉得不爽。
所以就像刚才美问说这是一个商业项目我觉得同时也是一个艺术创作。
是的，
是吧？
其实我觉得更像是一个艺术项目。
因为你说你们很在乎美，就是每一个包括食物的选择，包括场景的布置，然后服装，每一个细节都是你们对美的表达。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那就完全是很自我，很有能动性的东西。
而你说关于美，我觉得会联系到最开始 Nancy 说的那个时候我想到的，因为你讲到家人啊什么的、我们到这个年纪可能周围的家人开始有生老病死的这种状况，对吧？这是我们不得不在这个年纪包括以后肯定会面对更多的东西，所以你面对这些的时候人的那种脆弱性那种就会体现出来。而为什么我们那么强调美，我觉得就好像是美是我们面对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
一个对冲
、真的、因为我们之前不是去伊朗玩嘛，然后我们就看到他们那些皇宫里面那些非常华丽的那些装饰啊珠宝啊那什么的，当然你也可以解释啊，你看他们这个对吧，这种阶级的压迫很惨，这个贵族生活的很好，但是从那个角度来说它能够被保存，它能够一直存在是因为它很美。而美这件事情不管是穷人和富人他都会向往，他都会喜欢，就好像是我们在美当中找到了一种共通的，一种能够跨越时空的甚至是穿越生死的一种永恒的东西。
是，
对，所以当我们自己在创造美的东西的时候心里会有一点那个感觉，
是是，
就是好像我没有那么怕死了。
我有留意到 Steve 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我特别值得去为做这件事情而投入而付出。我想让大家知道，就是大家不要低估一个婚礼的筹办。很多人都会知道筹办婚礼很辛苦，但是我在旁观 Steve 的时候我是看到了这个辛苦的程度可能要比大家想象的还要再来的深好几个层次。
而我的辛苦程度又是只有 C 总的可能十分之一。
是是是，但是我想说多两句的是，这个辛苦其实是自己很愿意的部分来的。就是你要美，它不仅仅花的是钱，它还有大量的沟通量 跟你的另一半的沟通，跟设计师的沟通，甚至有的时候要跟父母的沟通，长辈的沟通，就这个沟通的过程可能在我们现在的话语或者是上一代人的一些想象里面是繁琐的，是想去 skip 掉的，就想去跳过的。
你说这个，我们在那之前就是我们听过不少朋友的忠告，就是说很多人都是带着一个心态，一开始把一切东西打包给一个策划团队或者什么，就哎呀差不多就行了。但其实真的到那天你站在台上的时候，你会很不爽。
是
因为他就像是让一个不认识你的人来跟大家介绍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当那些所有的表达说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那是一种就是一种误解，然后你会很憋屈，你会觉得那这不是我。所以就像你说的那个策划的过程，就是你确保那个真的是你，但这件事情就需要花很多功夫。
是我听到刚刚你说的梁毅说的这个部分里边，有听到这个过程里边其实有花很重要的点是这两个人在共同的做一件事情，这里边有花很多的勇气沟通，还有很多的耐心要去完成这一个小项目也好，或是什么样的一
个
东西，这个艺术品也好，要两个人共同陪伴的携手去做，拿出那么多的勇气，那么多的耐心，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嗯，
就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了。
是的，这是很美的事情。
这个确实也是之前我们在做婚礼之前我没有从这个角度去想过，但是慢慢的在这个做人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这其实是一个表达。
嗯，
而且这个表达是一个我觉得是人生中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是
因为婚礼就是从传统的世俗的层面上来，它确实是一个你在跟像怎么说，你用一个大家都能理解的语言去表达一个东西，
是
对吧？我们结婚就是所有人来看到，那台上两个人很相爱，他们做所有这些都是在表达，都是在炫耀，对吧？你们有多相爱，所以这个框架在这儿，这个底层逻辑在这儿。但是我们在做这件事儿就会想 ，OK， 既然大家会因为婚礼而过来，而聆听，而关注我们，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点什么？
是，
就这个部分是我之前其实没有完全没有想到这里，但是在这个策划的过程中，逐渐的就意识到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
嗯，
对吧？这些生命中跟你熟的人或者半生不熟的人，但是他们此刻他们都敞开他们的眼睛和心，然后他有那个兴趣去看一看，哎，你这个人在你这一生的最亲密的那段关系里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感觉，就平时其实大家不太有机会去表达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角度我觉得也回应了Jess 刚才问那个消费主义的问题，就所谓消费主义就是恰恰跳过了你刚才所说的那些把你最深处的东西拿出来，然后变成就是钱花钱变成了只是实现这些东西的基础，或者说一些 material， 就是一些辅助性的东西，但是那个最最核心最重要的东西我们是要拿出来的。
对，
而很多人的不管是受教育的过程或者是去参加别人的仪式的过程中，因为都是在商业支付的，比如套餐 A 还是套餐 B 的这样的过程，其实就是跳过了你刚才讲的这个部分。
嗯，
那就一直循环在这个没有这些核心的部分。所以商业所谓叫消费主义不消费主义，我觉得就是有没有刚才你说这个内核的部分，沟通的部分或者耐心的部分的差异。
刚刚有讲到说婚礼是这个表达两个人的爱嘛，讲到这里其实我忽然有一个感觉是，其实这个婚礼不只是这两个人在表达爱，是这几百个人，可能100个，可能200个，300个人都在表达爱。我们人生中有什么时候有这样子的机会，把我们的至亲好友全部都邀请来，那大家愿意来，大家表达爱，这是一个除了这两个人以外跟这几百个人产生成千上万的爱的交汇，我觉得这是一个好难得好难得，而且好神圣的时刻。
你说这个我觉得特别特别好的一个点，也真的点出我们做这个婚礼就是真的是像我前面讲过，就是只有一半的动机是为我们自己，另一半动机真的就是像你说的，你就完全是这个点，
所以我们才会聚在这里，
线下
交流会，
就是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呀？
真的是，真的是，而且就是那种，哪怕是比如说你这些宾客同样的人，你聚在一块，但大家只是吃个饭或者是一个什么别的理由的话，你可能不会在情感上有这根弦，就这是一个关于这个一个很私密的、很个人的、很纯粹的一个情感的一种交流。但是对吧，婚礼上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婚礼和一般的聚会和公司团建和我不知道春节晚会不同的地方它对每个人来说其实都是很 personal 的，哪怕你是参加者，你看到别人，但是你触发的那个情感是你很个人的那种情感。
所以真的很感谢邀请我们，真的很感谢。
嗯，我 怎么说呢，因为我过去的前面的上半年吧，我觉得也是经历一个很大的低潮期，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还是被很多人支持跟帮助，这一点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感谢。所以我在邀请宾客的时候，像有些朋友可能是也许不是说在个人层面那么熟，但他真的帮我很多，像这样的话我都会邀请过来，我就会觉得说想通过这个机会去表达这种感谢，对吗？哪怕是比如说我们的也许我们的人生路以后不会有特别多交集，但是在之前发生的这一切，我觉得这个本身也值得 honor， 也值得去庆祝，所以这个当中真的包含很多就是这个层面的情感。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美好的关系哦，不仅这对新人是美好的关系，由这对新人的这件事儿所延展出去的好多关系都是美好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在做一件事情，就是让这些美好的关系突然有一种参加一个打醒魔法阵的感觉但又是很真实的，
是这个感觉，是这个感觉，没错，
就会串起来，挺好的，
对，就是那个魔法，它可能只是一时的，对吧？但就是我前面所讲，就是为什么我会觉得美是对于死亡的最好的对冲，就是哪怕这一切以后灰飞烟灭了，然后但是这事儿发生过，
是，
而且它 somehow 它被记录下来了，然后也许以后有人看到，他会感叹一下，觉得哦 ，OK， 这还蛮不错的。像以前看那个131有一期是哪一位学者，他就说过一个比喻，他就说山谷里的花开得特别特别美，然后呢但是也没人看见，但是那花还是开了，而且很美啊，所以它的美还是，你说 它没有价值吗？它是有价值的，就算没人看见，它那个美本身它就是一种很它 就像你说那个魔法阵，就来了那么一下，然后就灭了，然后就没了，但是至少在人类的情感意识上会觉得这件事还是值得的。
这个到 Siri 都回应了，
是吧？
你刚刚说那个，我觉得还蛮有感触的。你说死亡是，就是美是对死亡的一个对冲嘛？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看到我爷爷去世，其实给我很大的冲击。然后，但是回过来美的那个部分，是我发现了非常深刻、强烈的和家人里边的那个爱。
没错，
非常非常强烈。我觉得那个爱是，对，就是刚刚你说的那个美，是完全的写照，真的很棒。
挺好的，一般都是咱们节目都是这个节奏，到了这儿就会陷入沉思。对，这是 Jazz 最喜欢的，就是节目里的沉思。每次做节目都一定会在某个时候，然后就会不说话，然后所有听众就会说：“哇，这里面这个部分的寂静让我好有感，好感动，
好深刻。”但我很喜欢你的提问的 Jazz， 我觉得你所有的提问都很落地，很。就是很实在，我觉得听众应该就是我觉得听众很喜欢听这种，
很触发，
就很实在。
因为我现在播客不是叫羞耻 play 嘛，然后我甚至还有一个作文题，就是婚礼是一场大型羞耻 play。好，请你来作文 ，Steve。
怎么你们
我也不知道啊，就是我总有一种感觉，就你来说嘛。
OK， 如果这么来说，我觉得婚礼是一个。把我就从我个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婚礼是把我情感上最脆弱的部分拿给大家看的时候。
哎，我很期待明天你会当场哭到
我
肯
定
会花、
啊，
这是肯定会发生的啦。
我跟你讲啊，就是我在选放什么歌的时候，
已经开始哭了，
就流过一遍泪了。我在写誓言的时候流过 N 遍泪了。然后明天我还会唱歌，我选那首歌也有特别的含义。我在练的时候，我每练一遍我都会流一遍泪。就是、
有可能就哭完了，然后明天就
明天我们要给他集一个表情包放到网上。
包括就是我设计，比如说有一个部分是跟父母有关系，那个部分也是会，对，就是而且这些感受是那种你他来了之后你根本压不住，
是
你想装作哎还好了，但其实根本压不住，
而且明天不需要装，对吧？
对啊，
是
啊，对
啊，
我就已经做好准备了，所以你说羞耻 play， 我觉得来吧就。
哎，你有没有发现经常婚礼看到都是男生哭成一片，然后女生都哎不要哭了不要哭了，
小心
眼
线，
有可能
会不会是男生唯一一个合法哭泣的
机会？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广大女同胞在婚礼当中总是担任更多的职责，所以她其实很累。其实很多压力、
哦、
其实很不爽，所以到这个时候觉得啊这事终于完了。
男生哭的。
我好喜欢刚刚讲到的脆弱。我就感觉在爱里面，就是真实的爱，无论是伴侣之爱或是亲友之爱，我们可以在爱中展现真正的脆弱。那我们在爱中坦若脆弱，反而会让我们更有能量，或甚至是在应对其他挑战的时候，那个能量跟勇气是更强的。
觉得对啊，真实的展示。我们的那个 slogan， 真实的展示爱心脆弱，全情的自我情绪表达。我就觉得在 能够展示脆弱的时候，其实是打开自己的那个门的。这个时候我允许别人进来，别人也才能有机会能够进来。哦、oh, yeah,
嗯、
我们可以 together、
嗯、你这样说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以前我参加很多婚礼我都觉得很做作很套路然后很没劲、
嗯、
因为我觉得也许也不是所有人都准备好或者有这个意识在这个地方真的去表达脆弱，
嗯，
对吧，因为其实这件事挺可怕的，
是，
所以因为我你们可能有这个感觉嘛，就是你去参与这婚礼然后就是你知道司仪然后讲很多白头偕老、
嗯、
就那种就那种调调，
天哪，
然后你就觉得哦约就是那个感觉，对吧，因为你知道那是一个很假的东西，你其实很期待那个背后是真的是什么，
是，
但是可能也是对于有些人来讲他确实对他说有可能真的是很可怕的事儿，那么多人，而且你像我们的话我们来邀请的人大家都是很熟的朋友，所以我感到足够安全我可以这样做，但想象如果比如来的下面有一半是长辈或者有一半是工作关系半生不熟的，哇，我可能也不敢那么多表达，
也是，对，
所以如果这么来说我觉得我也很幸运，就是在于我邀请来的能是像你们这样的就是很亲近的朋友，让我感到足够安全，从而好像我才有了一个空间去很安全的表达自己这些情感。
嗯，
不然的话，那可能也还是得
明天我们会明天我们会陪你一起面对复杂、失控、不确定。如果你的婚礼里面，对，真的有这个部分的，就是任何的，不管是婚庆也好，或者你自己去策划的活动也好，都会有复杂性，有失控的部分，有不确定性，一直一直冒出来的部分，就做过活动的人都会知道，就天知道突然间给你明天来一个什么突发状况，或者台上有什么突发状况，但是那就是真实生活的一部分啊，
对，
那就是在那个时候你就可以去面对它，
没错，而且、嗯、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婚礼这事儿确实它的好处呢是它成为了人们生活中独一无二的一个事件，就它的重要性，对吧，然后它的那种比什么孩子百岁宴什么的肯定要高很多，但它的坏处就是它被赋予太多的意义之后，它被捆绑了太多东西，以至于就是对于可能像对我们来说可能相对幸运一点，我们能选择邀请谁来，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讲可能他需要顾及很多的，对吧，家人啊亲戚啊同事关系啊什么的，
是，
所以就好像是在这个场合里面，我们虽然希望那是一个对自己来说很特别的场合，但另一方面你有那么多的东西需要照顾需要顾及，就会有不自由在里面。
但这个恰恰是阿兰德波顿他说过一个点，他就觉得婚礼应该是请越多不认识就是不熟的人越好，就是尤其是那种什么三姑六婆然后特别远房的亲戚或者特别远的朋友，他说这样能够达到婚礼的其中一个目的，那就是在越尽可能多的公众面前公示，因为你婚礼本来就是一个宣誓嘛，你对婚姻的宣誓，而你这个门槛就是尴尬的门槛越高，你离婚的门槛就越低。
哇，你这个
他真的
不好意思，
是不是？就是如果你都在那么不熟的人面前展露了脆弱，然后讲了你的誓言，你到时候再离婚的话，可能还要通知那些不熟的人，就门槛就变高了。
这个好自我 PUA 啊，这个
就没有相当程度的自虐是干不出来这种事情。
果然是羞耻配啊，你配你自己，你配的老六了。
你不觉得需要一些退出机制吗？就是、不是防退出机制。婚姻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就法律上的婚姻也是一个防退出机制，
是，
对不对？
就设置一点点的障碍，
进去容易出来难。
对，我觉得你要这么说的话，我觉得可能婚礼这件事情的防退出机制的作用是在于，这事儿太他妈累了，所以你肯定 you don't want to do it again， 你肯定不想再来一次的，所以你请你别对。
我已经有人了，不要来招惹我了。
对，是的。Anyway， 这就是我们这个婚礼前的一些絮絮叨叨吧。最后还是我觉得还是很开心，因为就像前面说，我想记录一下这个时刻。
嗯、
上次其实 Jazz 的婚礼，我也想做类似的一个事儿，那天就太累了，没法。没法录，但是今天还了一个 也满足
一
个我的心愿。
对对对，也是因为你女生，你不用起来四点钟起来化妆，对吧？
确实，
没关系，你还有机会，我还没结婚呢，
啊、
等下下次还可以算一算、
啊。我也还没办婚礼呢。
11年后
吗？
11年后。对，
说到我的婚礼 ，Steve 要不要说说发生了什么事？我邀请他来，结果他们忘了办证。前一天才发现
对，哇天哪，就是
好多年前的事情、啊、
没，就是本来那个他婚礼，然后美文婚礼，然后我们要去台北参加，
对，
就机票也买了，我然后那个不是，然后就是那个通行证
也
有，但是好像是
少了一个那个大
少了一个什么，就是这边出去的一个什么许可证，
对对对，
就忘了
okay, okay,
但那个东西要至少48小时，然后我们就出发前一天才发现，就很遗憾，
都要去机场才发现，很有意思，
就崩溃。对
没关系，我们遥望，
遥望。对，我们明天的婚礼，
哎，你不是云直播吗？
对对对，明天
婚
礼也会在 C 总的微博上直播，直播也会回放。大家如果听这个节目听晚了的话，你去翻他的微博，他微博会写在节目的简介里，然后可以翻。然后我们也会带着听众，现在好像已经有可能7000-8000人预约了。
哇哇！
其实这事儿我觉得也对我意义蛮重大的，因为很多听众对我们我跟 C 总的关系也了解蛮多，而且包括很多人也更喜欢他更多过喜欢我，然后我觉得特别好，就是大家都很慧眼识珠，然后
哎呦
没事，这不是个别现象，在我这边也是这样的
对，但就是其实就是很多朋友其实都很激动，昨天晚上我公众号推送之后很多人留言、
啊、
就哇看得我真的好感动，因为他们真的你能感觉出来他们是在一个很个人的层面很感动，甚至有人说看到这个事儿本身都会激动的想流泪那种的、所以我就觉得刚才像你说的，跟这是个魔法阵，我觉得还不只是100来人，这真的是几千或者上万的人，就是好像大家都在这个事儿里面找到了一些情感的一些共鸣，对吧？
挺好的，
我相信他会鼓励到很多人未来办婚礼。
你看，你又为国家做了贡献，是吧？对不对？又在鼓励。
我觉得，我想鼓励的不一定是说婚礼，而是说
爱。
其实是爱，对，是我们的这种生活态度。你看，我们今天一聊，其实大家都是类似的态度，也是为什么我邀请你们来，对吧？所以特别美好的一晚。那么我们就到这里，我接下来要去跟伴郎伴娘开会，要准备明天的流程了。就大家好好休息，我们明天仪式见。
好嘞，
也感谢各位收听，我们就下次再见，
拜
拜，
再见，
拜
拜。
拜
拜。